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在美国密西根州有位先生叫霍华德·科比，他在旧货店花美金$35买了一张带着割脚凳的躺椅。搬回家之后，他每一回把脚搁在上面，都觉得垫子硬邦邦的，很不舒服。他忍不住把椅垫打开看个究竟，赫然发现里面藏了两叠厚厚的百元大钞，加起来一共有43000。照法律规定，东西买回家之后就是他的，他不需要把钱退回去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，您会怎么办？科比先生说，当他看到钱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快速闪过他可以怎么用这笔钱。他的房贷可以付清了，屋顶也有钱修了，而且已经退休了的他，家计可以大大的改善。但是他说，圣灵在这时候告诉他，这笔钱不是你的。他也想到失主丢了东西找不回来，心情会有多难过。于是科比先生回到旧货店，请老板找回沙发原来的主人。把沙发捐给旧货店的是住在不远的纽伯里太太。沙发本来是他祖父的，祖父过世之后，他接收了这个沙发，不知道里面藏了一笔钱。店主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科比先生在椅垫里发现了东西，要亲自交还给他。他还以为是祖父的照片或是信。当科比先生把厚厚的钱放到他手中的时候，纽伯里太太又惊又喜，他感动得泪流满面，给科比先生大大的一个拥抱。科比先生现在可以把脚舒服地搁在垫子上了，他虽然不用退还那笔钱，但是他觉得他做了该做的事。他说，纽伯里太太脸上惊喜的表情是那么的美，会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里。听众朋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别人怎么待你，就该怎么待别人。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，您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？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神不将权力交给愚昧的王子，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在古代以色列的国王当中，马拿西是个愚昧的国王，却作王55年，极为罕见。结果呢，马拿西带领全国百姓离弃独一真神耶和华，去拜邻邦的偶像假神，陷人民于虚妄自我中心，把神变成了满足人欲望的仆人，不再敬畏神了。神的公义、慈爱、圣洁、信实，自此也不再受到百姓的重视，不再主导以色列国的社会风气。这55年遗害很深。所以，纵观古代以色列国的历史，大多愚昧的王子，即便当上国王，掌管宇宙万物、统管人类历史的神，也没有叫他们在位长久。下面几个例子：亚比央作王3年， 拿达作王两年，以拉作王两年，比加辖作王两年，亚门作王两年，约哈斯作王三个月，沙龙作王一个月，新历最短，只有作王七天。为什么神不将国王的权力长久地交给一个愚昧的王子呢？请看神怎么说。夏天落雪，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，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。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好像狗回去吃他吐出来的东西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好像荆棘刺入喝醉酒的人的手里。借愚昧人守纪性，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。雇用愚昧人办事，就好像雇来的弓箭手，不射敌人，反而射伤了众人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除非神在历史中有特别的安排，一般情况之下，上帝不会把权力放在愚昧的王子手中。这也是神爱百姓的明显例证。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不将权力交给愚昧的王子，希望能够提醒我们大家要重视智慧，并且有认识自己愚昧的自知之明。
亡命埃及。
从东方来寻找新生弥赛亚的博士们，因为耶路撒冷城中宗教领袖们的漠不关心，感到十分的失望。在伯利恒低贱的环境中，他们找到了圣婴。附近没有御林军保护这位婴儿君王，更没有世上有地位的人在场。他的唯一保护者是他的父母。当博士们见到婴孩的时候，就立刻感觉得到神在他们面前，而向他俯伏下拜了。他们接受他为救主，将他们的心奉献给了他，同时也献上了高贵的礼物，黄金、乳香和没药。
我们找到他了，我们的任务已经成功了，现在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吧。
千万别忘记，我们要先回到耶路撒冷，将救主基督的所在报告希律王，他也要来敬拜他呢。
我们应该先休息一个晚上，明天一早再启程，你们同意不同意啊？
晚上，上帝的天使在梦中告诉博士们，不可回到希律王那儿，要从另外一条路回家。同时，天使也在梦中向约瑟显现，告诉他要带着圣婴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。
队长，那些到伯利恒去找新生君王的东方人，你们听到什么消息没有？
没有，陛下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，
你一听到任何的消息，立刻向我报告啊。队长，队长。
哎，是陛下。
你为什么不来报告那些东方人的消息？
陛下，实在没有什么消息可以向您报告的。
哼，一天又一天，已经那么久了，他们一定会。队长，立刻把御用文士给我召来。
哎，是陛下。
吾王万岁！吾王万岁！
那些东方来的人们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也在场是不是？
是陛下。
我跟祭司以及长官们谈话的时候，你也在场是不是？
我也在场，陛下。
那些从东方来的人还没有回来。
我知道，陛下。
你对这一切事情到底知道些什么，或者到底有什么想法？
陛下开恩，这个奴才的意见是这件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。
哼，他们倒是货真价实的骗子，毫无疑问的，他们是抄了另外一条路回家了。
是的，陛下高明。
可是他们怎么能够从开头就知道我起了疑心呢？我已经十分的小心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对以色列新生王所转的念头了。
陛下，唯一的是有人警告了他们。
谁？谁敢呢？
陛下，奴才是猜想的，奴才的猜想可能不会错。
难道在我的朝廷里有奸细不成吗？
陛下，这倒不至于啊。
那么是谁警告他们的？
是他们的上帝啊，陛下。
他们的上帝？
以色列的历史上记载着许多次上帝啊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他们，并且拯救了他们啊。在摩西的领导下。
够了，我相信你的话就是了。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，他们的上帝怎么能够知道我打算要做什么，而且他怎么能够去警告他们的？
陛下，在从前，他们的上帝用过各种方法，借着梦、异象、天使、神迹、先知，也借着……
好，不管有没有上帝，这次绝对不让他们跑出我的手掌。我想用一下手段，不成？好吧，现在我要用暴力。
陛下。其他的方法都失败了，暴力一定成功。
首先，差个跑得飞快的人到伯利恒去看看，那些从东方来的人到底在搞什么花样。这儿离伯利恒只不过几里路，他一定能够当天回来的。
是，陛下。吾王万岁！吾王万岁！
打发去的人怎么样了？
他回来了，陛下。那些从东方来的人在好几天之前就离开了伯利恒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走了哪条路。
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立刻把御林军队长给我召来。队长，
是，
你替我带一队人马，立刻前往伯利恒。把凡是满两岁以及两岁以下的男孩都给我杀了，不准漏一个，不然你带你自己的脑袋来见我，听到了没有？
是，奴才遵命。
在伯利恒的婴儿，没有一个能够长大成为君王，坐上我的宝座的。
因为希律王的军队把伯利恒城中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死了，如此残酷的惨事使一向平安的小城中充满了嚎哭的声音。再往南方沙漠的废墟中出现了一幕安详的景致。
玛利亚，耶稣还在睡吗？
是的。
我们再等一会儿再上路吧。
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晚上旅行呢？
这样比较安全，亲爱的。天使说过，希律正设法要杀害耶稣呢。
我真想不通，人们对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那种冷淡、残忍、毫不关心的态度。他们实在是拒绝他，完完全全的不接受他。我真不知道我亲爱的宝宝耶稣将来要遭遇到什么事，不知道我们要留在埃及多久，
一直留到天使吩咐我们回到犹太地的时候。真感谢博士们送的礼物，那些黄金和珍贵的乳香，变卖了也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生活了。
小小的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连安身的家都没有，
我真不了解，可能我还是相信上帝一定是有原因的。
现在天完全暗了，我们最好继续上路吧。
现在您听的是《圣经朗读》，箴言二十八章：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邦国因有罪过，君王就多更换；因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穷人欺压平民，好像暴雨冲没粮食。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，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。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，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，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。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；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，必掉在自己的坑里；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，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。一人得志，有大荣耀；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。遮掩自己罪过的，必不亨通。承认离弃罪过的，必蒙连续；长存敬畏的，变为有福；心存刚硬的，必陷在祸患里。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觅食的熊。无知的君多行暴虐，以贪财为可恨的，必年长日久。背负流人血之罪的，必往坑里奔跑，谁也不肯拦阻他。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，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。诚实人必多得福，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。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，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。人有恶眼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。责备人的，后来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偷窃父母的说，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。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。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，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。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；恶人败亡，义人增多。
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,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, give thanks because he'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.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,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, give thanks because he'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.
His only
Son. Let the weak say, I am strong. Let the poor say,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.Say, I am free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.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.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. Give thanks because he'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. Give thanks.With a grateful heart,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. Jesus Christ is so.
His only
soul. Let the weak say, I am strong. Let the poor say, I am rich.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.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. Give thanks.
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，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关键是取之有道，用之有方。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，通过劳动创造财富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。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，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，不能够贪得无厌。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。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，人们并不知足，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，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，让人成为傻瓜。有个笑话说，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，好久没有人买，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，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，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？当然是，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。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，钱多了烧的，不求最好，只求最贵。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，穿在身上，戴在手上，唯恐别人不知，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，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、面子和地位。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，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。提摩太前书6章7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圣经中告诉我们，那野地的百合，空中的飞鸟，尚且蒙神的看顾，何况我们的需要呢？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。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，他就已经知晓。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何必贪得无厌？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，又能够带走什么呢？或许我们会说，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。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？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，财管生灾，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。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中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。拥有财富不是坏事，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，成为阶下囚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这个道理实在好懂，可惜一摊上钱财，人就昏头，干起蠢事来，这就是利令智昏。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，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，生活保障早已实现，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？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，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，比如包养情妇，结果好，一个个进了班房，家产没收，家破人亡。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？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？说到底，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，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。Bill Cosby 曾经说过，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，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，人心也是这样。提摩太前书6章11节里说，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 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，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？钱眼里又岂可安身呢？
俗话说，金钱万能。金钱真的万能吗？世人渴望用金钱带来富足，因为富足似乎是幸福快乐的保证。但是富足的定义是什么？我认识两个富有的人，让您来听听他们的故事，做个判断。我有一位姓张的朋友，住在台北101附近的高级公寓，大概有50多平，差不多170平方米。在那个地段，一户至少要台币2亿，也就是700万美金。公寓的外观宏伟富丽，所以想象里面一定也是布置的典雅高贵，就像是杂志里的照片一样。走进张先生的客厅，我张大了嘴巴，不是因为里面陈设豪华让人叹为观止，相反的，客厅里面空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台电视跟一张看电视用的沙发。高级原木的地板打了蜡，亮得发光，倒映着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墙壁。客厅旁边是多少主妇梦寐以求的厨房，里面有进口先进的厨具，可以煮出各种佳肴美食。但是炉火恒常是冰冷的，因为张先生从不开火，都是出去吃或是叫外卖。掌厨的女主人很多年前就跟张先生离婚了，他们唯一的女儿也不要跟他住在一起。他每天就是埋首在电脑前面注意股市行情，进行各种交易。除此之外，他没有任何嗜好，几乎不出门，也不跟朋友交际往来。他的全副心力就是在赚钱。因为老坐着不动，张先生未老先衰，他的关节出了问题，站起来腰杆挺不直，行动很缓慢，才60多岁，走起路来像个80岁的老先生。他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钞票，但是他买不到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还有健康。价值连城的大房子里飘荡的是空虚跟寂寞，沾不上一丝幸福和快乐。张先生是我认识最穷的富翁，穷的只剩下钱。他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福德，是我孩子小学的工友。他大概50多岁，瘦瘦高高的一个黑人。每回见到他呢，他不是在走廊，就是在大厅清扫，穿着一身黑色或是暗蓝的运动服，远远看就像是一个剪影。中午时段，食堂里面孩子一批一批的来，桌上地下掉了很多渣渣。福德先生总是默默很有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清理。孩子在他身旁窜来窜去，影响他的工作，我从不见他生气。孩子丢东西丢不准，掉在垃圾桶外面，他也没有一句指责。好像每个孩子都是他的贵客，他的职责就是彬彬有礼地接待他们。福德先生记得很多孩子的名字，孩子把餐盘拿进厨房的时候，他会亲切地跟他们简短的寒暄，就好像看到好朋友一样。老师如果需要他额外的帮忙，他也会义不容辞地把他看成是分内的工作。我儿子的老师很在意班上学生的桌子平不平，福德先生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 都会到教室帮他把每张桌子的桌角调整好，到他满意为止。调好了，他跟老师一样高兴。这么一个一般人看不上眼，甚至认为是低贱的工作，福德先生却乐在其中，把它做得有滋有味。有年圣诞节，我去当地一所教会观赏他们弥赛亚的演唱会，台下是规模整齐的交响乐团，台上是几十个人的合唱团。我看到福德先生居然也在里面，他换上了洁白挺直的衬衫，打着领带，唱起诗歌的时候满脸的肃穆跟敬仰，高声的颂赞主。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是他。别人告诉我，福德先生在放清扫工具的橱柜里有很多抄了圣经经文的小卡片，他的信仰融入了他的工作，他把为学校做的每一件事，他帮的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在为主工作，他尽心尽力，充满喜悦。学校因为有他，大家每天能够在整洁的环境里上课活动，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。孩子都喜欢他，对他的描述常常只有一个字 kind， 这个字里面囊括了和蔼、友善、乐于助人。听说他的太太也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福德先生退休的时候，老师学生都写卡片做礼物欢送他，学校也把图书馆的一张椅子刻上他的名字，纪念感谢他对学校的贡献。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殊荣是很少见的。福德先生没有赚多少钱，他的吃穿住都很简陋，但是他活在爱里面，他有满满从神来的爱可以分享给周遭的人，而学生老师也以温暖的爱来回馈他。他脸上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静安稳，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。除了钱以外，世人所渴求的亲情、友情、成就感、满足感，他都有。他是我认识最富有的穷人。张先生跟福德先生这两个富有的人让我看到，金钱万能这个词是有待商榷的。富有不能够用金钱来定义，而精神上的富有要比物质上的富有更实在。听众朋友，您觉得呢？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，渴望成熟。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。刘弟兄您好。
你好。
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刘弟兄，您在观察人的时候，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？
一个成熟的人呢，在他们生命中，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，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，学生老师，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，做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，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。
刘弟兄，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，神是怎么说的？
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是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
李弟兄，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？
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，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，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，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。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。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。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，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，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，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，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。啊，这个大盗呢，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。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，哎老大，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？为什么我们抢它呢？哦，他说，哎呦天哪，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。
刘弟兄，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，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，听的重要是在哪里？
听到呢，就是好像照镜子，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，你可以看到，哎呦，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，或者是，哎呦，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。可是呢，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，你就忘记了，你的白头发，你的青春痘。雅各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，就好像去看镜子，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。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，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，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。听了道而不行道，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，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，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。
李弟兄，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，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，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，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，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。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。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这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有一个燕子，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，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，就是叫做雨燕。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，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。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，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，所以呢，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：“哎，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？”他说：“哎，我看哦你。”太重了哈，你要减轻一下体重，你就可以破纪录。我怎样减轻体重呢？哎，你的羽毛啊，拔掉所有的羽毛，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？更轻吗？哎呀，是啊，就把羽毛拔掉， 可是呢，羽毛拔掉，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，飞不起了。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，听了道不行道呢，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，就好像这羽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。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。
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，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，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，好不好？
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，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，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，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，给我们没有自由。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，我们要详细查看。详细查看，详细查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，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，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。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，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。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，既然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，完全的顺服。
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，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？
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，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，好的就去做啊，不好的我当然我们不要做。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，要详细的查看，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，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，不是，要时常如此。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，那个门也是很宽，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，门也是很窄。宽路容易走，可是呢引到灭亡，可是窄路不容易走，可是引到永生。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，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。耶稣说了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。
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。听众朋友，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，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，不单单顺服神，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，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。愿神祝福您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Precious Jesus, and we lift our hearts. cros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. Precious Jesus, precious Jesus. Halleluj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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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llelujah. And we lift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. Hallelujah, hallelujah. And we lift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. Hallelujah, hallelujah.
在未信主以前，我一直以为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应付的。可是神在有一天奇妙地改变了我的看法。前年我为了和我先生结婚，我辞掉了在奥克拉荷马的工作，搬到达拉斯来和他团聚。我那时候很感谢神在主里为我预备了一位弟兄，从此以后可以同父一轭。可那时候正值美国经济遭遇十几年未遇的大萧条，各大公司纷纷裁员甚至于倒闭，所以周围有些朋友也劝阻我说，如果这样匆忙地辞掉工作，不想后果的话，是不是将来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麻烦。可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婚姻是神赐的，能在主里有一位同父一轭的弟兄，这是神的美意，所以我没有再犹豫。可在我们结婚刚半年的时候，我先生的公司也因为市场不景气连连裁人，到年底的时候，先生也失去了他工作了近3年的职位。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沮丧，也很懊恼，甚至也很绝望，因为这对于我们刚刚建立的小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感谢神，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的爱我，我们在安佑堂的牧师和我们在团契里的弟兄姊妹天天为我们祷告，我也在每天晨祷的时候请求神为我们引路。圣经上讲，凡叩门的他就会打开，凡寻求的他就会找到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也看不清我们前面的道路在哪里，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坚信的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。天父是那连天上的飞鸟都看顾的神，岂不会怜悯他的儿女。我自己也开始寻找工作，我每天都向神祈求，求他的眼光照我们，照我们这个家。在寄出求职信和简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，我就有了一个面试的机会。去面试时我才知道，就这一个职位一共有250个应征的人。我那时候觉得可能希望不大，只是跟神默默地祷告说，如果这是合神心意的，是神要给我的一份工作，那么就求神在掌管这件事情上的人动工。面试的时候我和该部门的负责人聊天，才发现他也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就谈了很多教会，甚至在一起分享灵修的事情。第二天公司便打电话给我说，他们决定录用我，并且跟我谈薪水的事情。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感谢主，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半年之后，我先生也在我们团契的一位热心的姊妹的帮助下，找了一份和他以前工作很相似的工作。神在我们夫妻双双失业的情况下，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走出了生活的低谷，为我们全家打开了一扇窗。如今我再回想起那一段时间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诗篇里的句子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我愿一生一世永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我们都有天赋的才能，可以做许多事，每个人的天赋也不一样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好爷爷。今天跟您一起思考的主题是，我们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天赋才能。如果您我愿意使用自己的天赋，我们很可能发现 自己能做那么多事情而大吃一惊。在圣经马太福音25:14-30，耶稣说了一个银子的比喻。这个比喻说，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使自己的银子加增，让更多人享受上帝赐给您我之天父带来的好处。耶稣说的银子原文是希腊文，是希腊钱币的一个数量单位。英语词汇当中天父这个字就是源于希腊文的银子。我们可以清点自己的能力，看看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有哪些。您我怎么样最好的发挥才能呢？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有一个好建议，他说，尽您所能，现您所有，于您所在。这个座右铭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，应该张贴在每个电冰箱的门上和每个浴室的镜子上，天天看，天天实践。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？这完全要自己决定了。有一个人的建议很好，他说，每个人能够找到几件事情是他可以比身边人做得更好的，这些事情是您我应该常常做的。当我们列出所有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很吃惊自己才能之多。确实的实践之后，我们的光将能够明亮照人，带给更多人的光明。我们曾经给过一些人帮助，但是很少有人在帮助人的功课上已经做到完美的。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有目的。如果您我把目的定在荣耀上帝与帮助别人之上，我们就会做得快乐。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的光。圣经马太福音5:16给了您我行事为人的最好标杆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们面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。请在纸上列出所有您能够为别人做的不同的服务，比方说写信、寄一张鼓励人的卡片、打电话给孤独的人等等。如果您心情低落，这正是您鼓励别人的时候，您会发现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心情。人人都希望别人记得他。听众朋友，耶稣说过，您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您，就先这样的对待别人。这话是真的，照着去做，您一定常常明亮发光。我是好爷爷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。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